亲爱的家人，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耶利米书第24章。耶利米书24章跟25章是要两章一起连着看，但这两章其实是带出一个很沉重的信息，那就是犹大国，就是整个犹大人，最后在南国剩下的这两个支派将会被掳70年。所以在一开始24章，我们在今天 QT 的经文之前就出现了一个异象，那就是神赐下一个异象，然后问先知看到了什么。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两件很重要的，就是神常常会邀请我们去看，不是只有看表面的事物，而是真的进入到灵里去看，去看见神在环境当中他对于我们的启示。在透过这个异象，他有一个特别的教导。你会说，神为什么不直接讲呢？神为什么不直接说呢？关键就在于，当人没有可听的耳的时候，在神的话语我们不太容易去遵行的时候，神就会透过看，让我们去看见这个异象。在我们不明白，我也不懂得我在看什么，神就借着这个异象来教导我，他要对我的说话。而关键就在于，当时的耶利米站在会中，他站在会中去听神的话。他当时站在殿前，就知道这个站在殿前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与神的相会的当中，是一个与我的亲密的好友，甚至是与我的配偶进入到内室，成为一个亲密的关系，我就能够看得见。不仅如此，我还能够听得到神的说话跟神的解释。亲爱的家人，今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事物，神也透过这些事物来对我们说话，但很多时不是我们没看见，而是我们看见了我们不明白。有时候你会看见异象，有时候你会做一个异梦，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事情，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其实神在透过这些事情来在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听很特别，不单是看，很多人可以看到异象，很多人会做异梦，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没有感受。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一个可听的耳，我们就听不见神对我们的解释。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在今天的聚会的当中，其实在整个背景的里面，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节是发生了一个极难过而且极严厉的审判，是关于整个犹大人他们即将要被掳70年，至终虽然应允他们还是要回来。就关键你懂不懂神做事的法则，如果不懂的话，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很有可能在你我的生活当中，神的做事、神的方法真的会冒犯到你，因为你不懂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关键就在于看到，我还要听得到，取决于我有没有一个可听的耳、顺服的心，那么我就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心意。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在今天耶利米书带来一个这么严厉又这么一个沉重的一个审判的时候，耶利米怎么能够去诠释？他看懂了神的心，他明白了神的心，以至于他去传讲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噩耗的信息。这是当时的犹大国是不能够接受的信息，甚至是假先知都要起来反对的信息，没有人愿意接受的信息的时候，耶利米怎么在神的心意里面不断的去传讲，以至于这件事情终究发生的时候，听懂的人、听到的人，并且顺服的人，他就能够存活。家人们，5782将会带来一个极重的审判，5782也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动荡。所以当神做事的时候，你不要会被冒犯，说神啊，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没看见？神啊，你怎么没帮助？神啊，你怎么没有救我们？不，神已经说了，这件事情就是在神定义的旨意的当中必然发生。而这样的一个发生，是让我们看明白神的做事，我能够在其中找到神给我一条的存活，给我一条能够站立得稳的道路。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读经进度，在耶利米书 24章的第四节到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并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绝灭。阿们。首先在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背景是出现了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听神的话投降降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然后掳到巴比伦去住。另外一种人呢，他们是坚决留在耶路撒冷，而且他们走一种投机的想法，我们要坚持留在这里。现在巴比伦王他跟埃及王尼哥打仗，两败俱伤，趁这个现在我赶快去投靠法老，我赶快去投靠埃及。神说这种人叫做坏的无花果，而且这个坏的无花果不仅是坏，而且将来还要把他们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不仅如此啊，你还要遭受到刀剑、饥荒、瘟疫。从表面来看，在这一段的里面，怎么会是投降的人是神的心意呢？怎么坚持留在耶路撒冷，留在神留给犹太人的这个迦南美地的这一群人反而是坏的呢？我们先从这个背景来看，这个背景就在于其实当时犹大人已经完全彻底被神弃绝，然而神却没有听从，百姓却没有听从神的话。其实耶利米到现在为止讲说神的预言，讲说神的审判，耶利米已经服侍犹大国已经服侍了23年，这23年没有任何人去听耶利米的话，因为耶利米的信息就是投降投降投降，只要投降巴比伦就能够得福。奇怪，这个是很超越我们的理性的，巴比伦王这么坏，而且巴比伦王这个他只要抓到了俘虏都是阉割的，男性都是阉割的，而且会把你放到他们的殖民地为他们做苦工的。哎呀，相比之下法老对我们好多了，法老他反而会去尊重我们，虽然过去我们曾经被奴役过，但是至少法老现在我们投靠他，他仍然让我们存留这地，他没有奴役我们。相比之下，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会选择去投靠法老，哪知神的心意就是要这群不听神的话的犹大人，神兴起巴比伦就是要来惩治犹大，然而当时的犹大国的人却不听，认为我们要逃避巴比伦，我们要投靠埃及，至少我们还可以留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赐给我们的大君王的城，我们不能够逃避，我们一定要留下来。所以就在这时候，在这场战役的当中，埃及跟巴比伦两败俱伤，这个时候的犹大国又想走投机取巧的路，我们跑去投靠埃及吧，我们投靠埃及吧，这才是神要我们选的路，这才是我们可以留在耶路撒冷的路。按照当时所有的环境，按照当时所有的这个时间空间，聪明人的选择都是这个，但是听得懂神话语的人反而知道投靠巴比伦才是神的带领。 因此一个异象就出现，有一个好的无花果，一个坏到极坏的无花果是完全不能吃的。这两个无花果出现在神的殿的前面，是献给神的。耶利米不懂那是什么，但是神对耶利米说这个异象是什么，以至于就出现了异象，就是这种两种人。一种人就是你们只要听我的话，被掳去犹大，被掳去巴比伦，犹大只要被掳去巴比伦，这是我的心意，你们会得好处，因为将来你们一定会回来，70年以后你们一定会回来，可能是你们的下一代，可能是你们的下下一代，你们最终会回来，这是我要建立你们，重新建立你们的方式，我并不会再拆毁了，我要栽种你们，我并不会拔出了，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在人来看，这是多么危险，一离开耶路撒冷，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到一个巴比伦的国度，我们会死会活不知道，我的下一代可能就完全灭绝了。神说不会，若你们相信我，你们会回来，被掳七十年之后你们会回来。但是已经听腻了耶利米的讲道，已经不再相信神的这群百姓，怎么会相信神这样的安排呢？以至于他们投靠埃及，所以当时的所有的假先知全部都说，只要投靠埃及就能留在耶路撒冷。第七节你会看到，你只要相信神在环境当中的安排，哪怕是负面的，哪怕是消极的，哪怕是超越你的理性的，你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神反而说，我要赐一颗你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因为你们要一心归向我。这不但是对当时被掳去的犹大人说，甚至是对他们的下一代来说，对下下一代来说。你知道吗？从被掳70年以后，当他们再重新渔民回到耶路撒冷这块地，重新建造城墙，重新去建造神的国度的时候，从此以后，以色列人这群神的选民再也没有拜过偶像，这群回来的人再也没有拜过偶像，因为尝过这个亡国，尝过被掳，尝过在异邦当中不得不去侍奉偶像神的时候，当他们一个彻底的悔改，70年神经重新的灭绝，然后重新的栽种，重新的恢复，这一群人再也没有拜过偶像。所以这就是神智慧的法则啊，这就是神这个从出埃及建造金牛犊之后，以色列民在迦南美地从来没有断绝过拜偶像，一直拜偶像，一直拜偶像，拜到整个以色列犹大分裂，整个甚至拜到整个犹大以色列国亡国了，犹大国亡国了，还在拜偶像。但神借着这个方式兴起亚述帝国，兴起巴比伦帝国，完全的亡国，让整个以色列犹大完全的亡国，应许70年之后被掳归回，从此以后他们只单一的侍奉耶和华。这就是神的心。但然而第八节到第十节，你会看到这个审判很严厉，是留给君王的，是留给那些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还有那些跑去投靠埃及的犹大人。他说，这些人你以为安全了吗？你以为暂时安全，你没有被掳到巴比伦，那时候是已经是第二次被掳了，还有第三次被掳，所有被掳看起来好像都很可怜，被掳到异邦侍奉异教神感觉很可怜，实际上那个是神拯救的招，神拯救的方法。然而留在这当地你还在庆幸，哎呀我们没有被掳啊，哎呀我们还留下来了，算了算了，我不留在耶路撒冷，我逃去埃及可以了吧，我总是平安了吧，我有一些个人办法，我有些的方法，我逃去埃及吧。这种只要是不靠着神，这种只要是不顺着神，依靠自己的方法，聪明有能力的啊，你只要离开了耶路撒冷啊，我不被掳嘛，我逃到埃及嘛，我自由过生活嘛，我留在耶路撒冷嘛，我好像为神的名站立了嘛，神说这群人通通要被交出来，因为这群人是完全不听我的话，我要把他们交出来，我要让他们遭遇灾祸。 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他们不是被掳，被神安排，被掳反而是神安排，他们这样各自凭着 逃跑是被神赶逐。你看看这些话多可怕，凌辱、笑谈、讥刺、咒诅，还会遭遇到刀剑、饥荒、瘟疫，直到他们在迦南美地这地被绝灭。亲爱的家人，在你我今天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即将已经进入到神赐给我们的新的犹太历的5782年的新年。吹角节之后是带来一个赎罪十日，在神面前的悔改。悔改不单是为着我自己所犯的错误，我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怜悯、赦免、接纳，更重要的是为着我多年来我不懂神的心意，我没有照着神的话语而做，我很需要为这悔改。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所居住的国家一直在敌对神，我们要为这来悔改。悔改的目的是要恢复与神、与阿爸父亲密的关系，懂得他的安排，懂得他的心意，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这个赎罪的目的是为了要进入到住棚，我们与神同住，是一个永恒的婚宴在等着我们。所以在这个悔改的过程当中，亲爱的家人们，你要为自己第一个悔改就是，主啊，我常常看，但是我看不懂，我即使看，但是我也不去寻求说，主啊，你对我说话，教导我，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心是无感的，今天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姊妹的心是无感，我们看到了政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国家有许多的灭亡的事情，你会发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各处有地震、饥荒、灾祸，但我们的心还没有醒过来，这正是惨难的开始，这正是神要来的一个显招。我们看不懂，我们还在为着自己的生活，我在哪里工作啊，我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啊，我的先生对我好不好啊，我的儿子有没有听话，有没有找到好学校。亲爱的家人，主快来了。当然这些每天的繁琐的事情，每天例行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去经营，但更重要的是，是我的心到底醒过来没有。神借由我看到的这一切事，我的心有没有醒过来，我的耳朵有没有向神打开。求主真的要怜悯我们，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好的无花果，是现在神的面前。无花果的意思是预表出熟，因为这是夏天夏末，这 春天开始的时候，一个向神献上果子的一个时刻。其实这很有可能就是发生在当时，他们即将可能要节庆啦，要吹角啦，夏天啦，结束啦，要吹角啦，要赎罪啦，要住棚啦。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因为为什么？他们听不懂神的话，即使献到神殿前的那些的果子是极坏的，是不能吃的。今天我们也在教会聚会，我们也参与奉献，我们也参与一些服事，但你知不知道你是好的无花果还是坏的无花果？关键就在于，主啊，我听不听得懂你在我 生命当中常常对我的说话，我看不看得见，我懂不懂一个认识你的心意。其实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各项安排，在职场上，在婚姻当中，甚至在我原生家庭，我以为我带来是带给我伤害，我以为是让我的生命很大的挫败挫折，我问神，神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殊不知是因为神用这些事情正在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要引导我们走义路。亲爱的家人，什么是好的无花果？就是懂得神的心意，并且愿意照着神的心，你在每一个环境向神献上感恩，哪怕这个环境看起来是这么痛苦，这个环境看起来是这么的一个让我们的心觉得挫折，这个环境好像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哇，真的是很不如意的环境里面，让你的心都说，主，你怎么这样对我？其实就像当初的这群犹大国的人一样，我们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为什么要侍奉这么邪恶的王？为什么我要离家背井把我带到这个地方？亲爱的家人，那是因为神有心意要让你的心醒过来，让你的耳朵听得见， 让你能够成为一个顺服的器皿。神要借着你在那地成就美好的工作，你的下一代和你的孩子将会被神栽种，诚诚实实的栽种栽植。神要建立，必不拆毁，必不拔除，神反而要带你们走在一个真实建造在神的美地的一个工作。 所以不要去埋怨你现在的环境很痛苦，埋怨神为什么这样对我，很有可能你就是在这种难处的当中一步一步越来越认识神的心，成为他的子民，一心归向主的道路。人会在越难处的时候越懂得去寻求神。求主也怜悯我们，当我们自以为自己有办法，自以为有能力，今天我可以为我的工作，我有能力可以做一些的改变，今天我为我的环境，我有些能力做一些改变，我才不会那么笨走这条笨的路，我才不会这么笨去走那种好像看似痛苦的路，我才不会那么笨，我会有个聪明，我知道要懂得去靠谁，我有方法。家人们，圣经里面就说这个就叫做坏到不可吃的无花果，完全没有看见神在环境当中带领，更别说他们听得到神借由先知对他们所说的话。23年了，所以神的审判往往是使人没有借口的，因为23年神给人的怜悯的时间几乎是一代的时间，这一代你听不下去，你的下一代在出生的时候，这一代的时间神就要断然施行他的审判。虽然神借由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审判犹大国，但是也是经过3次，都隔了好几年，都是隔了一代一代一代时间，但人心仍然被逆神。5782到了，家人们，许多的动荡会在我们的前面，但复兴也会到来。你是要往动荡的道路上面呢，还是你要往复兴的道路上面呢？都取决于主啊，让我成为一个无花果，出熟的果子现在你的殿中，我听得懂你的说话，我看得懂你的带领，我晓得你做事的法则，我有一个真实认识你的心。愿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在5782新年的开始，我们在赎罪期间，在大而可畏的这10日当中，向神一个真实悔改的一个心意。阿们。